弟兄姊妹们，大家早上好。今天我们就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要先开始今天的学习。那我们在这之前，我们先有一点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在主日的早上，你又召聚你的儿女们，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要来学习你的话。主啊，求主你看顾，今天主啊，我们要学习这个雅各书。然后我们主啊，真的是我们常常对这个雅各书是很陌生，而且又不是很明白的。但求主你亲自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主啊，因为我们在你每个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都存着一个可饥渴慕义的灵，主啊，求主你的丰盛的生命能够来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知道在今天在这末世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来更好的来跟随你，该如何的来与你同行，来行走这条天路。所以求主你亲自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这个学习的当中，也让我们能够真的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把我们所学习的能够把它活出来。主啊，我们感谢你，把接下来的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给主，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谢谢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乃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想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个雅各书啊，我一开始看这个雅各书的时候，从头到尾看到的都是讲爱情，是吧？而且这里面没有提到过神和他的名字，都没有提到过。虽然我们在第八章的里面有一句有提到了是耶和华的烈焰，其实在原文的圣经里面是没有这句话的，是完全没有提到神和关于神的名字的。所以这个就很奇怪，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常常看不懂，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从头到尾讲爱情的，它为什么放在圣经里面呢？那其实我们知道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它既然放在这个圣经的里面，肯定是有我们要学习的。那其实我也是花了一点的时间在主的面前的学习，其实我觉得我是不配来讲这个雅各书的，因为这个书这卷书非常的深，它里面有非常多的灵异预表在里面，我们实在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来读懂它。那我们知道雅各书是在诗歌智慧书的最后一卷，我们从约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一直到雅各，最后这个雅各，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圣徒他的一个成长的成圣的一个过程。那先是从约伯记里面，他讲到的是更多的说到的是一人受苦的问题。那然后到诗篇，就是人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来向神来祈祷，怎么来向神来倾心吐意，来向他祷告。那到箴言，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智慧的生活。到传道书，我们是就是要我们要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能够有一个正确的一个人生观，我们对我们神的儿女来说。那这里今天我们所要读的雅各书就讲到神与人之间的一个爱。那所以这个主题，接下来这个主题，那我就定的就是说是至极的爱，这是神与人之间一个至极的爱。但是我又给它起了另外一个名字，叫同行的伴侣。那我们接下来会看，陆陆续续会看为什么会说是同行的伴侣。那先讲一下这个雅各书的一些的关于雅各书的一些资料，它原文的意思是歌中的之歌，这个就是没有最高级别，只有更高的。我们常常说王中之王，万王之王，就是最高的了。他的这个诗歌是所罗门写的，里面是最美的一首诗歌。那我们知道所罗门又做了很多的箴言和诗歌，那作者就是一开始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就说了，这是所罗门的诗歌，是歌中的雅歌。那他写作的这个时期呢，大概是在所罗门上位以后，大概主前970年后不久的时候。那内容呢，主要就是讲到良人和女子。那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接下来的所有的内容都会出现这两个名字，就只是良人和女子。良人就是代表着我们的主，女子就代表着我和我们众教会的。那接下来就说 这个内容主要是讲到，就是说良人和女子之间的一个爱情的一个进展，也就是神和人之间，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爱的一个关系。那表明我们和主之间，就是新妇和新郎之间的一个关系，而且从我们还能从中可以看到不断的这个进展这个关系，改变这个关系，转变这个关系，以增进和主的一个联合，并且与主有面对面的一个美好的经历。好，那接下来我想大家看有三句话，这上面屏幕上面有打出来三句话，那我想问一下大家，这个三句话有什么不同？这个三句话是从雅各书的开始贯彻到最后。你看这三句话，一开始的时候说到良人属我，我也属他，这个是以谁为中心的，对吧？属谁嘛？属我，肯定是以我为中心的。那我们一开始，我们刚刚开始出信主的时候，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光景，对吧？我们都是以我为中心的。接下来随着认识，对主的认识有转变了，我们就看到第二句，就是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是有进步了，对吧？他认识到我们是属于主的，主也是属于我们的。那到最后，这个就是最高峰的一个阶段了，就是说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这个他也恋慕我的意思就是，肯定是我们先要恋慕主嘛，我们先要爱主嘛，对吧？主也爱我们，所以这个是最高的一个顶峰，就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那我们知道，大家如果读过这个雅各书，里面就是说整篇的这个雅各书，它就是通过了这个良人与女子，就是男与女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爱情的一个追逐，反映了这个良人和女子，他们都希望得到这个理想的配偶，但是呢，女子向往的只能是为自己提供这些她要的终身幸福的，她觉得很好的东西来作为她的依靠，但是良人寻找的是什么呢？而是良人寻找的却是愿意同心同行旷野路的这个伴侣，但是双方都希望同行，但是谁跟着谁同行是不一样的，会引向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个方向。所以说当后面说当女子说到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时，那说明就是良人找到了他的同行的伴侣，那也就是说明了女子她愿意接受良人对爱情的一个要求，生命才能够得到一个彻底的一个改变。那我们先看良人属我，这第一部分，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上面所列出来的经文基本上是一到二章里面的，你看他所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女子都是表现出来自己又美又快，他说你看愿意用口与我亲嘴，因为你的爱情比酒更美，你的膏油，你的名如同倒出来的香膏，然后还要快跑的来跟随他，跟随良人，然后呢良人带我进入了内室，我们就因欢喜快乐。你看我虽然飞，却是秀美如同基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这个骏马就是表示他跑得快。那我先说一下，因为后面会讲到这个法老的车，包括后面所罗门的轿，都是预表着我们良人的，就是我们的主的一个尊荣，不是说真正是法老的这个骏马，车上套的这个骏马。然后他带我进入夜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所以这个你看一开始的时候女子所表达的都是自己的，我漂亮，我美，我快，是吧？都是表达的这个，对良人表达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所以说到后面你看女子一开始她对这个爱情的这个向往，就是好像就是我们一般的人之间的这些的要求需求，都是物质上面的，都是肉体的需要的，都是生活这些层面的，所以只有在这个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但是呢经过良人的这些的呼召来对他的一个来访那就使他的有一些的改变，就是在良人的呼召和开导之下，他就慢慢的开始转变，他就明白真正的爱情，良人所要的这个爱情观是什么样子。而是他这里女子所表达的 这些的爱情，它不仅仅是感情的、肉欲的，还有生活上面的，而且真正的是一个生命的、心灵上面的，还有是带有一个使命的。那到后面这一段第二部分，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这是他因为经过良人的这一个呼召，就是在第二部分，你看到这里第二章十到十四节，这里出现了两次的起来与我同去，这是良人开始对女子的一个呼召了，起来与我同去。在第三章里面，他开始第一次良人来主动的来寻找这个女子。那你看到就是说第三章一开始的时候说他到处在找她，女子到处在找她都找不到，然后呢我刚离开他们，第四节，第三章的第四节，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的，我拉住他不容他走。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下，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那就说明在这个女子在这个转变的过程当中，这也是我们一个，其实是我们一个每个神的儿女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写照，就是说我们常常需要来反省的。我们的立场，其实良人的立场他是从来没有改变的，但是女子的爱情观是需要转变的。所以在这里你看到后面，就是他有分别出现了三次有同一段的经文，就是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指着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三段话也是在三个阶段不同的会出现，下面一条会不同的出现。那我等会会比较详细的来讲一下这三段话分别是在每个阶段出现的一个状况。那所以说良人对爱情观它是不改变的，这是唯一的一个真理的一个立场。就如果我们对爱情的观念不能做出一些的分辨，以为说我们只要愿意爱主就行了，不论用怎么样的办法，人的感情、人的爱都是一样的，都会造成很严重的一个偏差的。那然后接下来就是说，你看这里雅各所提到的这些的，你看这里说到离开黎巴嫩，这里先是说到新妇向新郎顺服的一个奉献，这个就是要甘心乐意的奉献。这里讲述了女子比较她的问题在哪里，她是说我妹子我心腹乃是关锁的圆，紧闭的紧，封闭的全圆。但是良人是希望女子是成为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她是说到十五节的时候，她说你是圆中的泉，活水的井，从黎巴嫩流出来的溪水。她是希望她能够成为一个愿意奉献的一个人，不是封闭自己，不是关闭自己，而是要她成为一个活水的泉源，活水的井，从黎巴嫩的从黎巴嫩流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溪水。然后我们知道这个雅各书他整个用这些里面的这些的爱，人间的这些的爱，他只是借用了这样的一个人间的爱的一个题材，但是他真正讲的是真理上面的，是有使命的一个爱。那所以就是说我们知道以弗所书的五章里面有说到了一个基督与教会之间的一个爱，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奥秘。那今天我们一样的，我们要来思想一下这个雅各书里面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神与人之间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爱。那接下来你看，我的心腹，求你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与我一同离开黎巴嫩。这个黎巴嫩就是在迦南地，它是气候各方面都非常的舒服，所罗门的灵宫也是在那里。然后从尼士尼尔和黑门顶，黑门山是那个整个这个迦南地是最高的山，要爬到这个山是非常的不容易，而且这里有狮子的洞，有豹子的山。然后往下观看，那说明他已经是慢慢的走到这个顶峰了。他再往下看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在跟随主的这条道路上面，我们会有遇到各种各样的危险，包括有狮子豹子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危险。 对吧？然后到后面两人就第二次来那个遇见这个女子，就是说第五章的第四节说，我的良人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然后说我寻找他寻不见，最后第八节他说我因思爱成病。这里思爱成病有两个，出现了两次，第一次是在第二章里面的第五节。那我们看一下第二章的我们开始读第四节好了。他带我进入宴宴所，以爱为旗在我以上，求你们给我葡萄干增补我力，给我苹果畅快我心，因我思爱成病。这里出现了一个思爱成病，那刚才说的这个第五章里面也出现了一个思爱成病，但是是完全不同的。你看第二章里面出现的思爱成病，他是因为什么呢？他是因为他想要的进入宴宴所，那些是享乐的地方，又想要葡萄干可以增补他的力气，然后又可以有苹果吃可以畅快他的心，这个还是在以我，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因为这些东西，他想要的这些东西，所以他说思爱成病。但是第五章里面这个思爱成病他是有转变了，他是有怎么样的转变呢？他说前面也说了，良人伸从门孔里伸进手来，我便因他动了心。然后到第九节的时候，因为他没有找到，他一直很想念这个良人，他一心想要寻找他，但是他这个时候的思爱成病是跟第一次第二章里面的是有转变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说第九节说，众人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强处呢？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呢？他们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找到你的良人，你可以另外再找一个嘛，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良人呢？这个时候的女子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成熟的一个转变，使得她说了接下来的一句话。她说，她这样形容，她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这个是她对良人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当中的一个认识。她这个时候的对良人的认识，对良人的这个思爱成病，就不是第一次刚刚开始的时候第二章里面的还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这是其中的一个转变。然后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这个是在第六章的十二节。这个是良人对这个女子的一个描述。以后他自己，你看他愿意说，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花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这个时候他已经从不知不觉的这样一个情况当中，他已经进入到一个尊长的车中。这个尊长其实就是指的良人所说的。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这句话，相同的一句话，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那接下来第三个这个阶段，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等会有一个护照，我接下来等会会再说。那你看这个成熟的阶段，就是说的我属我的良人，他也恋慕我。从七章的十一到十三节，我们就可以看到女子开始转变了。你看她怎么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你我可以在村庄住宿，我们早晨起来往葡萄园去看看葡萄发芽开花没有，石榴放蕾没有，我在那里要将我的爱情给你，蜂茄放香，在我们的门内有各样新陈佳美的果子，我的良人，这都是我为你存留的。你看她这个时候的一个转变是什么，他祖宗说，我的良人来吧，你我可以往田间去。这样的一个转变其实是非常的奇妙的。你看他愿意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当他做出这样的一个改变的时候，良人又一次说到了这句话，等他自己情愿，对吧？又说了这句话，等他自己情愿。 然后接着说靠着良人从旷野上来的是谁呢？你看这个旷野在这个第三章的第六节，那从旷野上来的那一段形容所罗门教的时候，他说那从旷野上来的，就说明良人他期盼女子该与要希望女子跟良人是走的什么路，是走旷野的路。就像我们今天我们跟随主也是在走旷野的路。那女子一开始她向往的是什么？夜宴所，身体的享乐，肉体的这些的需要，对吧？一开始她都是这样的，但是她这里转变了以后，她知道她要跟随良人，要去走这条旷野的路。在第八章的这一段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六到七节。第八章的六到七节说，求你将我放在心上如印记，戴在你臂上如镯记，因为爱情如此之坚强，记恨如阴间之残忍，所发的电光是火焰的电光，是耶和华的烈焰。爱情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情，就全被藐视。这里第六节的最后，耶和华的烈焰，就是我刚才说到，这是中文翻译出来的，是叫耶和华的烈焰，在原文是没有这个耶和华的这个字的。好，我们接下来看他这个三次说这句话，等他自己情愿，不要惊动他。那我们看第一次是在二章的这个七节里面，二章的七节他说的这句话，良人说的，你们不要惊动，不要叫醒我所亲爱的，等他自己情愿。这个时候你看一开始的这个第二章的时候，女子她是一开始是在表达自己的，她对自己的期望的那种爱情观是非常的向往的，但是呢良人是在这里却表示了让她自己情愿，她愿意等候。这是良人第一次这样的一个说这句话，也是他和这个女子初次相遇分手之前说的。所以当女子听到良人称许她，你看第一章里面有良人有称许女子说全然美丽可爱，然后又良人又带女子进入这个夜宴所，他以为是说得到了良人的垂爱，或者得到了良人的喜爱，就接连不断地表达了他对自己的爱情的一个向往，希望良人能够满足他的要求，长期能够在这个夜宴所里面可以享乐。所以良人知道，虽然彼此良人和女子都有一个爱的一个爱的相爱的一个意愿在里面，但是呢却是完全的不同的一个爱情观和要求。所以你看良人对爱情的要求，他是不会照女子的意思，不会照女子的要求的，而是满足他这些的要求。所以他在分手前的时候，他表示说他会继续和这个女子交往，但是需要等待这个女子对爱情观的一个转变。他不是说要勉强，今天良人不是对女子说勉强你一定要听从我的爱情观，也不是催促，也没有催促他，他非常耐心等待他自己情愿。但是也同时我们也看到良人对这个女子是没有妥协的。那所以当良人在提到他要耐心等待的时候，他特别提到了，他说我只在羚羊和田野的母鹿嘱咐你们。为什么会说这句话？那我们知道这个羚羊和田野的母鹿，母鹿它对待小鹿的成长它要有耐心的，也是要慢慢的有一个成长的一个过程，它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他就所以良人就很形容的说了，用了这个比喻，就是羚羊或者是田野的母鹿。那他希望良人当然希望他快快的成长了，但是又不得不让他能够耐心的等待他慢慢的一个转变，因为良人他知道女子需要转变的，他不是对爱情上面的一个要求，思想上面的一个转变，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要有一个生命的上面的一个成长。第二次说这句话是在三章的四到五节， 三章的四到五节，这次的时候说，虽然女子她是要寻找良人的，但是前面我也说了，但是她的目的是要拉住他，不让他走。那说明他什么？他认识上面还是没有一个改变。他虽然是希望能够寻找到良人，但是呢，他是拉住的，不容他去。那良人第二次说这句提醒的话的时候，是在第一次来让这个女子来遇到他的之前，他也是对这样的一个结论。那女子良人对在这一次的来说这句话的时候，明确了向女子提出来了起来与我同去的要求。对，我们刚才在第二章里面提到了，他有两次说了这句话，起来与我同去。但是女子呢，她倒是希望良人能够留在葡萄园里不要走，她要照她自己的意思要跟良人在一起，不是照良人的意思。所以这里提醒我们说，不要以为只说与主同行，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就够了，还需要看是要怎么样同行。我们常常是拉住他，拉住我们的主，还是拉住他要与我们同行，还是我们要拉住良人来跟着他同行，这个目的是不一样的，也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所以这是一个大方向的一个原则的一个问题，但是会引向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目的地的。第三次讲这句话是在八章的四节，也是在第三次的时候，他的转变。那刚才也说到了，他愿意跟他对良人说，我愿意起来，你我可以往田间去。他愿意去了，虽然这个女子已经愿意与这个良人同行了，但是呢，能不能同行到底，还是要等他情愿。那我们在这个第三次的时候，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看到已经与他同行了，但是为什么还要说这句话？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同行到底，还是要看他自己情不情愿。那良人说第三次说这句话的时候，刚才也说到了，女子她已经不知不觉的时候，她的心已经将她安置在一个尊长的一个车上了，开始与良人同行。那我们再看六章的十二节，你看，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尊长的车中。为什么良人还要说这句话呢？因为同行旷野路，它是不完全是你已经行完了，不是说你已经行完了这个旷野路。女子她能不能跟良人同行到底，仍然需要她情愿。行走旷野路是良人对女子的一个最终的一个期待，但是呢，他说的我要等他情愿的，是良人希望通过对他的一个教导，那引导这个女子，她是要心甘情愿的在这条路上走下去，这样的话才能走到底，不是出于勉强，对吧？这是三个不同的阶段，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帮助大家能够理解一下女子在这个爱情观对待良人这个爱情观的一个转变，她是怎么样转的。那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刚才说到的呼召，起来与我同去，起来与我同去，在整本里面贯彻的，我把它列举了一下，有三个呼召。那你看，其实良人在这个耐心的这个等待着女子转变的开始的时候，一直到女子转变以后，达到与良人的爱情观是一致的认识以后，靠着良人同行旷野路，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良人他不是就等，他是主动的。我们提到前面提到有两次是女子遇到了良人，这个遇到不是女子她自己去找到的，而是良人自己让她去遇到的，对吧？这是不一样的。那通过这些两次良人对女子的一个来访，那对女子她有这样三方面的一个有一个呼召。那么女子在这个良人的这个呼召和带领之下呢，她终于放下了自己的爱情观，那种很狭隘的那样的一个爱情观，很自私的一个爱情观，和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一个向往，接受良人的呼召，成为同行的伴侣。那我们看第一个呼召， 间接的一个呼召，就是一章的九节。第一个呼召，一个间接的一个呼召。他说：“我的佳偶，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我们知道这个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指着良人，我们的主说的。你要坐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你是要听法老的命令，听王的命令，按王的行动去跑。你看一开始我们看到女子的话，都是她很热切的去追求良人，对吧？刚才也提到了说，她不但夸自己秀美，还夸自己跑得快，还带头跑，尽量的表现了自己的优点和她的一个美丽。但是良人并没有否定他跑得快，但是他指出了这句话：“我将你比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为什么要这样提呢？法老车上的骏马，我们知道这一定是最好的，是吧？最好的马，因为是法老用的嘛。但是你这个法老车上套的骏马的时候，你一定不是凭自己的意思跑。对吧？我们是要跟着听着王的命令跑，顺着王的方向去跑，我们不可以自己乱跑的，对不对？那这个也就是说，你跑得快没用，你要跑对方向，你不能乱跑，对吧？因为是套在车上的，所以你必须要照着法老的意思，按照法老的要求去跑，你才能是跑对了地方了。所以在这里讲到的是法老车上套的骏马，是良人对女子的一个呼召，是说你不要以为你跑得快，你要跑得对，是要照着法老的要求和方向去跑。第二个呼召，直接的一个呼召，二章的十到十四节。二章的十到十四节，这里讲到了良人他对这个爱情要求的很明确的一个定义，也是他始终不变的一个内容。那当女子表现出他对爱情的一个向往的时候，他停留在自我为中心的那种物质的那些层面，所以良人对女子这样的一个爱情观，他表示可以等待他的转变，但没办法照着迁就他的要求。所以当良人耐心的去等待过程当中，他主动的能够来让女子来遇见，来引导他。这里就是二章的十到十四节所说的。你看，他说：“起来与我同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已止住过去了。地上百花开放，百鸟鸣叫的时候已经来到，斑鸠的声音在我们境内也听见了。无花果树的果子渐渐成熟，葡萄树开花放香。”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接着我们看到这个是对女子的呼召，但是女子是在干什么呢？接下来十四节他说：“我的鸽子啊，你在磐石穴中，在陡岩的隐秘处，求你容我得见你的面貌，得听你的声音，因为你的声音柔和，你的面貌秀美。”这里说到了良人对女子的呼召已经是说起来与我同去了，但是女子呢，她却躲在了磐石穴中，躲在了这个陡岩的隐秘处，她不愿意去，对吧？她不是说环境上面不允许，而是说她不愿意去。这里也是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我们的主对我们有呼召的时候，我们常常要躲，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我们常常会躲，我们不愿意去听，我们不愿意去接受主对我们的一个呼召。因为常常你看这里是良人说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环境，百花开放，百鸟鸣叫，葡萄树开花了，无花果树的果子也渐渐成熟了，是时候了。但是呢，良人指的这些都已经成熟了，都已经可以了，可以去了，但是呢，女子不愿意去，她却躲起来，不是环境上面的一个不允许，而是他自己还不愿意去。这个是对良人对女子的这一个呼召， 是对我们有一个提醒，对吧？他是真的是不愿意。那第三个呼召，无声的一个呼召，就是三章的六到十一节。三章的六到十一节，这里说到了所罗门的轿，跟前面所提到的法老车上套的骏马一样，这里说到所罗门的轿，是以所罗门的这些的尊贵荣华，是来对着良人说的，是来对着我们的主说的。这里不是真正的在说所罗门的轿和荣华。那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一段，他说：“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薰、香粉熏的，是谁呢？看那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以防备夜间有惊慌。所罗门王用黎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层华轿，轿柱是用银做的，轿底是用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的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心中喜乐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的。”这个是一个无声的一个呼召，就是以这样的一个荣耀的君王，他要迎娶这个心腹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喻。他就是开阔了一个女子对待这一个同行，要与良人同行的一个意义上面的一个认识和期待。那良人知道这个女子她对于这个同行旷野路，她还是有一些的畏惧和害怕的地方。她只想行走，她只想到行走旷野路上会遇到很多的难处、艰难、危险，但是她却不明白这里有一个荣耀的盼望的那一面。所以当女子当良人再次来访来看女子的时候，特意以这个荣耀的君王来迎娶心腹，这个又是带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旷野的一个特色。你看第六节他说到，那从旷野上来的，那就是良人，那就是指着我们的主说的，对吧？那好像是说这个君王迎娶心腹，好像是跟旷野是完全两码事嘛，对吧？君王迎娶心腹肯定是都是奢华的，都是豪华的，跟旷野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他今天君王，他是这位君王，可以让我们看到他的心是在旷野的，他不是说我要把这个娶心腹的要求是把他娶回宫以后，就像那种金屋藏娇一样的，而是说一同经过旷野来完成这个使命。那就是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我们都是在这个属灵的这个道路上面，我们是虽然是说良人知道说即使女子在还不愿意上轿的时候，但是在良人在他女子的心里面已经留下了一个印象，就像一个种下去的一个芽一样的，要让它开花结果。这个就是以一个无声的一个呼召，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不用惧怕，我们在走这条旷野路的同时，虽然会有狮子，刚才说到虽然会有豹，但是我们不用怕，因为我们有荣耀的君王来与我们同行，那这些还算得了什么呢？那所以说我们看到整个这样的一个转变，从他的思爱成病的转变，还有从他对这个良人的这些的转变，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真正的是跟主的一个爱的一个至极的爱，就是体现在的第八章的六到七节。那这里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最后第八章后面提到了一个巴利哈门有一个葡萄园，这个例子非常的有意思，也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说呢？这里告诉我们这个葡萄园的这一个故事告诉了我们，我们要与良人同行旷野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职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这个第八章的十一到十二节，这里说所罗门在巴利哈门有一葡萄园，他将这葡萄园交给看守的人，为其中的果子必交1000舍克的银子。我自己的葡萄园在我面前，所罗门啊，1000舍克的归你，200舍克的 归看守果子的人。这里我们很明显的知道，良人他就是这个葡萄园的主人。那女子和葡萄园的这个关系也是很清楚明了，就是女子就是这个园户，她是看守管理这个葡萄园的。那这里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葡萄园的事情呢？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不能因为说与良人同行旷野路了，是靠着良人就可以了。进葡萄园也是良人拿出了这个银子，1000舍克勒银子，你就可以不要负任何的责任了。在这个自己在这个走旷野路上的时候，就不需要负任何的责任了。那虽然就是说葡萄园的主人会承担这样的一个主要的责任，因为他是园主。那园户也就是这个女子，她也有当负的那一部分的责任。所以这里说1000舍克勒银子和200舍克勒银子，就是告诉入园者的一个条件和一个责任，就是你入园的话要交1000银子，但是入园后以后的这个责任，不是说你付了这个钱你就可以去旅游参观吃果子了，而是说你要看守，你要管理看守。好像在英文的原文里面是没有把这个入园看守这个意思翻译出来，但是这里面我们看到园中一切的果子果品它都属于园主的，但是园户的责任是什么呢？它是要按时交果子，对吧？我们作为园户看守这个葡萄园的，我们是需要去按时交果子的，然后自己从园主那里去得到工价和赏赐的，就是不存在像这里所说的这样的一个分配，就1000舍克勒归你，200舍克勒归园子看守园子的，看守那个果子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良人说这样的一个比喻，这样的一个例子，就是告诉我们，今天我们能够进入这一扇救恩的门，全是靠恩典，我们是白白得来的。这园中的果子本来就是良人的，本来就是我们的主的，我们只是尽到一个看护管理按时交果子的一个责任。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就是说良人要的是什么？他今天不是要的果子，果子本来就是他的，良人是要的是我们的爱，对吧？我们在那个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说到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的爱责备以弗所的教会，就是说他们把起初的爱心给丢弃了，他们是一个没有爱的一个教会。所以说这个爱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今天我们是要来学习的，这个我们怎么样跟随主来走这条路。然后还有一点，这里我们看到前面通过这一系列的所讲的，我们就看到雅各里面所讲的这个爱情的真正的意义，它不是说你爱我，我爱你就可以了，而是应该是要有共同的目标，要同心同行的。那良人提出来的具体的要求就是起来与我同行，做他同行的伴侣。那我们知道有一个例子也是不得不提的，就是彼得。我们知道彼得在主被卖在钉十字架之前，他3次否认主嘛，对吧？在后来在约翰福音里面，在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约翰福音的21章里面有一个故事，大家不知道熟不熟悉。耶稣查问彼得爱主的心，这个也是爱。耶稣问彼得3次，你爱我吗？彼得，当然耶稣他知道彼得爱他，甚至于彼得被耶稣问的，他都觉得好像我可以把我的心掏出来，我证明给你看我很爱你。但是这里的是有什么不同？他说了，每一次的说完，他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但是接下来耶稣对他有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要求，是什么？你喂养我的小羊，你喂养我的小羊。第二次的时候彼得又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 但是耶稣又说了一次，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的时候他然后又说，他说对，他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这里也是提到的爱，他问彼得，你爱我吗？彼得是爱，但是爱这里我们让我们能够要学习到的爱是要有使命的，是有责任的，不是说今天我只是啊，我表达我口头上我表达我爱主，或者是我很常经常去聚会，或者我经常去读圣经祷告，这样的爱就够了吗？是不够的。我们一直看到彼得他的改变，经过了使徒行传里面的改变，一直到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的他的一个改变，他始终听从主对他的吩咐，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小羊，他也是这样做的，以至于到最后彼得前书第五章里面他说到，说这一段你们大家如果有时间你们可以看一下，第五章的一到二节，他说，我这做长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照神旨意照管他们，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也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那我们看到彼得他是这样的一个在主的面前的一个改变，他的爱不只是停留在嘴上，你爱我，我爱你，他的爱是由主给他的一个使命，你要牧养我的小羊。那到刚才所读的这个彼得前书里面，到他最后的时候他就说了，务要牧养你们中间的神的群羊，按照神的旨意来照管他们。所以说这里讲到的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的，有责任的，是灵里面的，是真正的一个爱。我们常常的爱好像是用言语行为表达出来的，其实这里的爱告诉我们是要有行动，我们要去喂养小羊的，我们要去浇果子的，今天对吧，我们说要常常要多结果子，要与我们的悔改的心相称，我们将来要面对主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浇果子的。我们今天有没有去浇这个果子？还是说我们只是在享受我们在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这些的喜乐，还是享受我们在满足我们肉体的这些的需要，我们的生命却没有改变？我们可能信主信了很多年了，我们可能还是停留在第一个阶段，我的良人属我，我也属他，对吧？我们通过这一个雅各书的学习，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现在在处在什么样一个阶段，我们应该做哪一些方面的一个转变，对吧？这个就像其实就像一面镜子一样的，我们可以对照一下我们自己，我们现在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光景当中，我们应该如何来转变我们对待主的一个爱情观，我们才能够真正的来与我们的主来同心，来同行这条旷野路，走这条旷野路。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已经在跟主走旷野路了，但是能不能走到底还是要我们情不情愿。良人从来没有强迫女子你要一定做什么样的改变，你一定要怎么样的改变，而是他三次出现了，不断的是要耐心等待他的一个回转。所以今天我们也盼望我们的主能够帮助我们，我们能够对待这样的一个在跟随主的路上面，我们看一下我们是需要什么，有一些方面的改变，使得我们能够更加和良人的心意，更加与良人的爱情观是一致的，是合一的。还有这里最后说到了雅各书后面最后一句话也是非常有意思的，那我想最后一句话我想请大家一起读一下，第八章的最后一节， 这里说到什么？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与羚羊如羚羊和小或小鹿在香草山上。大家读这句话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矛盾啊？这不是已经与良人同行旷野路了吗？为什么女子会这样说？我的良人啊，求你快来，不已经走一起同行旷野路了吗？为什么还要求你快来呢？那到底是不是在一起同行了呢？后面说到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这个女子说这句话的时候，她就想到了当时良人是怎么来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良人是怎么来的。第二章的第八节，听啊，是我良人的声音，看啊，他串山越岭而来。我的良人好像羚羊或像小鹿。你看，当他在这样的一个最后这个时刻，他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成熟的一个时候，他回想良人是怎么来的，他是穿山越岭从旷野来的，他就像羚羊或像小鹿。那怎么理解他说的求你快来呢？其实这个就像我们今天我们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写照。我们在身外，主还没有来，但是主是与我们同在的，对不对？主还没有来嘛，主是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在身内我们是主与我们同在的，但是在身外呢，我们是在等候主再来嘛，对不对？主还没有来，我们是在等候主的再来，但是一方面我们又里面又有主与我们同在，这个是灵里面的一个合一啊。这个我想我不知道怎么用这些言语可以表达出来的。身外身内合一，我们在身外我们是等候主再来，就像女子对良人说，你求你快来，不是说同行旷野路他们没在一起，其实是在一起的，在身内是在一起，主与我们同在，我们也很享受我们在主的里面，但是在身外呢，我们是要等候主的再来。那我想可能对大家对于这句话的理解，我可能比较不是讲的那么非常的详细，可能有一点点的会有一些的提到。所以说这个雅各书里面有太多的灵异预表，非常的多，我想我们一堂课根本讲不完，几堂课都讲不完，所以我们只能说一个大概。我只能是说把它一些重要的一个良人和女子之间一个爱情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关系一个转变，能够我们一起来在主人面前来学习。今天我们愿不愿意，今天我们的主也是愿意，也是等耐心等待我们来愿意跟随他，我们一愿意来与他同行，关键是在于我们愿不愿意。当我们愿意转向神的时候，我们就能享受到与主同行这条旷野路的喜乐平安和丰盛。虽然我再次就说提到，就是说虽然这条路是非常的艰难的和危险的，但是我们一定记得有荣耀的君王与我们同行，我们就不在于看这些环境我们遇到的这些的难处。当我们想到有荣耀的君王与我们一起同行的时候，当我们有将来见主面有那样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当新郎新妇迎娶婚宴的时候，我想这些的难处对于我们来说根本不足介意的。好吧，我就简单的说一些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我读这本书也是非常非常难非常难懂，所以也求神帮助我们真的是需要他来亲自把他的自己的话语能够来解出来。好吧，那下面时间给思恒，他有一些的问题。那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们可能会唱一首歌，就盟约，我已经发在群里面。这个盟约呢，是在很多基督徒在结婚的时候都会唱的这首歌，也就是第八章六到七节里面的这首歌。好吧，我们先讲问题。
的确是我们在准备这本书的时候是觉得蛮难的，我个人觉得它是除了启示录之外最难的一本难懂的书了。 所以讲的非常有限，如果讲的有不对的地方或者你觉得不拉姆的地方，也请大家给我们提出来，因为也可以在讨论的时候也可以提出来，因为真的是我们生命程度是有限的，所理解的也是有限的，所以讲出来的也真的是有限的。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一起来学习，求主让我们能够在共同学习的过程当中，让我们更多的来理解这本书，让我们看见主借的这本书它要传达的一个最主要的意思是什么。可能我们有一些细节的地方我们还不懂，有很多灵异的预表我们还不太理解，但是我们知道它主要的意思是在想主借的这本书要呼召我们跟他有一个爱的关系，对吗？让我们跟他有一个生命的联合，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主要的意思。他从不同的方面来描述，你看在这本书里面有大段的描述，就是新郎对新妇的这个描述，我的佳偶，我的美人，我的妹子，我的新妇，这就是说我们在主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人，就是也可以看出来主对我们的盼望，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他希望我们是一个怎么样子的人，希望我们蒙他拯救了以后不是总是在说我就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我就是个罪人，但是实际上其实神他不让我们停留在只是说我只是个蒙恩的罪人这个阶段，他希望我们能够进入他的心意里面，能够体贴他的心肠，能够更明白他的心意，他向着我们，他有一个更荣耀的一个旨意，不仅仅是让我们得救而已。所以说这本书它很深，可能我们很多我真的我们的生命没有到那个阶段我们理解不了，但是我们就只能说让主带领我们在以后的路上我们能够越来越多的明白他的心意。所以这里面有几个问题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分享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在我们信主以后在跟主的这个跟随到他的过程当中会受什么因素的影响刚才也提到说最早的阶段常常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也的确是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会想着主你帮助我解决这个难处，主我遇到这个我有这个需要我求主来帮助我，对吗？我们常常是这样的。那如果说这些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垂听，我们还能不能来继续来相信主，继续来跟随主？那我们怎么样来增进这个跟主的关系？第二个问题是主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起来跟随他，我们在跟随他的路上会遇到什么拦阻？在雅各书里面提到一部分说良人他来呼召来女子来起来，但是这个女子却说呢，说我的脚已经洗净了，对吗？我怎么再去玷污呢，对吗？他有是什么东西在拦阻他起来回应良人的呼召有几次就提到说良人来了但是他没有去回应，最后呢他那个暂时的拒绝之后呢他又起来了，他又起来去寻找良人一次两次，对吗？这个我们在想是有些时候我们也在这个跟随主的过程当中主对我们有一些要求，那我们刚开始的时候会觉得这个要求太高了我做不到会要求我们是一个全然的一个奉献，那有些时候我们心里面还有一些东西我放不下，我很难做到我说把我所有的都能够奉献，会有一些畏缩，会有一些拦阻。那我们想在这个是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那我们在这个分享的过程当中呢，交通的过程当中可以有一些彼此的分享来鼓励大家一起来跟随主看看是什么拦阻了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呢就是通过这个雅各书的学习我们该怎么样能够更爱主，这个是比较广泛的一个问题我们最终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来爱主，对吗？主爱我们这么爱我们，他为我们能够付上他所有的代价，我们能不能愿意为着主也能够摆上我们一切所有的来爱他，来遵循他的旨意，来体贴他的心肠，好吗？那一共是三个问题那么这边两组是第一个问题，中间三组是第二个问题，这边是第三个问题，好吧？那我们还有差不多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有20分钟讨论，最后来分享，然后再唱一首诗歌。 好吗？大家好，大家讨论的怎么样？有没有请哪一个组上来分享一下？哪个组上来分享一下你们的交通？第一组，
我们主讲的是讨论的是第一题啊，组长派我上来的。其实，因为什么，我们讨论的比较简单，就是我就简单的总结一下，然后我们弟兄有提到。我们与主的关系，他有提到他的学习，就是在夫妻小组里面的学习。他说，如果换成丈夫与妻子的关系来讨论，可能会对他来说比较容易。那么我就不重复他说的那些。因为我们弟兄提到雅各里面那个良人与苏拉密女的关系，其实我想如果说我们把关系理简单一点，可能对雅各会好理解一点。因为所罗门王他在那个他自己有一个葡萄园，然后呢他在做完他的那个王宫里面的政务以后，他会经常去他的葡萄园。然后我们看到前三章苏拉密女跟所罗门王见面的时候，其实并不知道他是一个王，因为那时候王单独去的，然后他也没有带仆人，然后他去那里葡萄园，其实他是去放松的，并不是去办理国务的。所以当时他会一个人，他在苏拉密女那个家旁边那个围墙那里去看他。所以当他们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我们想简单的讲，就是说他是一个普通人的身份去谈的，然后他们两个是真的是就是很投入。然后到了后面到了第三章以后，然后那个王他去想跟苏拉密女结婚的时候，他是以王的身份去的。然后别人看见的是什么呢？就是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的所罗门王的轿，还有他的那个没药乳香，然后呢他们大老远就能闻得到了。然后他四围还有60个勇士，当时苏拉密女是吓了一跳的，因为他不知道这个人原来竟然是个王。然后呢，简单的回到第一题，就是我们与主的关系其实也很相似的一点，就是当初主救我们的时候，我们其实仅仅就是说认为他救了我，但是我们并不理解他对我们的爱情，我们认为他只是一个救主。我是说刚信主的时候，不是说你后来的时候，就是说你可以把他当成一个救主，别人告诉你他爱你，但是你并不真正的理解他的爱情。然后到了后面，也就是我们到了苏拉密女后面的阶段，就是我们要看见他居然是一个王，就是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一个王。他救了我们，我们要把他放在一个王的位置，而不仅仅是一个恋人的位置。他是我们生活的主，我们生活的王。 我们只有把它放在一个王的位置，一个主的位置，我们才会把这个关系理顺。如果我们不把它当王当主的话，我们就会把自己当做一个王，自己做自己的主。
弟兄姐妹，我们分享的是，我们小组分享的是第三题，是通过雅各书的学习，我们要怎么样的更爱主？这个题目确实是比较大，就是通过这一章的学习，所以我回应一下刚才群益殿弟兄他说的，就是我觉得这一章这一篇的话，我觉得很美的一个就是我是把它当作一个情书去读。是一篇情书去读，我觉得这样子就很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如果你结婚了，你谈过恋爱，你会知道你很喜欢写信，就是你谈恋爱热恋的时候，你很喜欢写信给他，然后称赞他好像是他就是世界上最美的这是世界上最美的，他也觉得你是世界上最美的。虽然可能不一定是这样子，因为这个雅各说这个女子是有点黑的，她晒黑的，所以在我们看来不一定是美。如果把她拉在我们当中的话，她不一定是很多人觉得她很漂亮。但是当时的这个他们在热恋当中的话，她觉得她很漂亮，她全世界她最漂亮的，她也觉得她全世界最帅的。所以我想这个就是里面的这种很美的这种爱情来告诉我们他们怎么样的相识，怎么样的相恋，然后怎么样的相爱，然后怎么样的有那种在一起的那种关系。那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给我们一点很重要的一个提醒。所以我会很建议年轻人去读这一篇，还没结婚的去读这一篇。你要想收获很好的爱情吗？你要好好的去再知道在主里面的这种爱，彼此的这种。所以他给我们的一个就是我觉得主这里另外一个所门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看见，就是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爱。真正的爱是怎么样的？真正的爱是他就是最好的。真正的爱就是不管他怎么样，他长得黑，他长得怎么样，他都是最好的。那我所认定的就是他。所以回到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觉得如果照我本相来说，按主的标准来说，我不是最好的，我也不是最美的，我也是有，但是而且我是有罪的，但是他仍然的爱我，仍然的觉得你就是最好的，我愿意拯救你。所以圣经里面有句话，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但是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所以这个是主的这种爱，所以他在里面这样的表现，其实我觉得是神给我们的爱在里面。当然也有弟兄分享到说我们听了这一篇之后，然后我们一定要刻意的去做吗？不一定。他里面所写的每句话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他就是你我很爱你，或者是你的眼睛像鸽子眼，身体每个部位他都是最好的，所以他都是从心里面出来的。所以有弟兄就分享说，他说里面有句话很感动他说不要激动，让他自己的爱情发动。所以呢，他分享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我们要自己要从心里面真正的爱主，然后你有真正对主有爱情，这种爱情是你心里面发出来的真正的爱。那就你也可以写一篇雅歌了，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写一篇雅歌，跟主的雅歌，是不是？还有呢，我觉得就是怎么应用呢？更爱主。我分享我自己，就是那主告诉我们说，你要爱你爱那些看不见的人，你才能够去才能说你是爱主嘛。那主这样子的爱，这种爱情这么彼此的相爱，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怎么样更爱主？我觉得要靠主爱，更爱我的对方更爱我的配偶，更爱我的太太。 这就是我觉得更爱主，你就要爱那看得见的人嘛。如果你说你爱主，但是你我自己都不爱我的太太或者是那个他的话，那这个不叫做真正爱主。真正爱就是真正爱他，那也不是爱他可爱的地方，也爱他不可爱的地方，这个也是，这叫真正爱主。所以不只是他白的时候爱他，所罗门连他黑他也爱他。所以我想这个是我们小组的分享。
看了第二组，我们所分享的该跟随主的道路上遇到什么拦阻，我想弟兄姊妹都会遇到一些拦阻，有的遇到大的拦阻，甚至遇到有些遇到一个小小的拦阻都会。我看到这个，刚才我在这边一组，有的弟兄姐妹们说，哪怕是手机上的很多拦阻，要是我从第五章这里我看到多小的拦阻，看一下就知道。当就是两人来找他说，在敲门的时候，第二节，我的妹子，我的家，我的鸽子，我完全人。哇，主对我们的称呼是何等的温柔，可是我们怎么回答他？当主来敲门叫我们开门的时候，我们说我已经脱了衣服，怎能再穿上？我已经洗了脚，怎能再玷污？我们这么小的事情，我想我们只要把衣服穿上去，脚再洗一次，我们都不愿意，都不愿意为主开门。所以我们很多事情在我们在家，当主叫我们说哎，你今天要去哪里时候，哎呀，我还有一段电视剧还没看完，我还有一件什么事情还没做完，我们很多事情就会拦阻我。当主在我们身上拍拍的时候，他手伸进门孔的时候，向我们拍一拍的时候，你该去的时候，我们醒来，可是主已经转身离去了。当主转身离去，不是说他离得很远，不让我们寻找，但是我们要付出很多代价。当主很愿意亲近你的时候，我们却因着很多事情不愿意来到神面前，不愿意马上给主开门。所以当我们回头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要付出很多的代价，要到处去寻找才能寻求。所以当我们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有事情的时候，就来到主面前向主祈求，哎呀，主啊，你为什么不听我？但是我们有没有回想起来，当主向我们伸手的时候，向我们敲门的时候，我们有没有让主来开？我们有没有给主开门？如果我们当主向我们敲门的时候，马上给主开门，你来到主面前，可能就不要付出那么多代价。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想我自己也常常也有受到很多的拦阻，所以这也是我们学习的功课。当我们主向我们敲门的时候，也提醒我们。我们要马上起来穿鞋穿衣服给主开门。
大家如果没有分享我们也差不多，因为一首歌可能也没有时间唱。那在群里面我有发过其实还有很多首了，关于这个雅歌里面的这些诗歌，这个盟约非常的，其实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想唱的，其实后面有一点点的时间有放了这首歌。这个里面呢就说到了这个雅各书里面的这个至极的一个爱，这个爱情。那我想今天没有时间，那么盼望大家能够回去能够学一下，也能够听一下。那么今天这个雅各书呢，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对这个雅各书包括我自己也是一个开始，让我们能够慢慢的来读这一卷书。我知道有很多人把这一卷雅各书倒背如流，可以倒背如流，甚至于
他们犹太人在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一定是会读这卷雅各书的。所以这个虽然说我们可能在圣经里面读的比较少的可能就是这卷雅各书，但是里面却是蕴藏着丰富的属灵的供应在里面和引导在里面。所以我们盼望我们能够一起在主的面前能够越来越渴慕来读这卷书，能够从中能够挖掘出更多的这些属灵的宝藏出来。当然我们这个也是需要主来带领我们圣灵来做这个引导和开启的工作。好吧，那接下来我们就祷告就结束了。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说你是超乎万民之上的主，主你也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主，我们感谢你，你以你的爱来吸引我们，使我们能够来快跑的来跟随你。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求主你使我们能够不断的来转向你，让我们能够改变我们的一个对主的一个爱情观，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来合神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更加的把我们起初的爱心能够坚持到底。今天让我们不但是跟着主来同行这个旷野路，也让我们能够跟从主到底，说等候主你再来的日子，我们也盼望主你能够快来，让我们能够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将来能够见主的面，让我们能够交我们的果子，能够得主的称赞。主，我们感谢你，求你祝福弟兄姊妹们在你面前的学习。我们相信当我们存着一个渴慕的心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属灵的生命就会被你充满，被你来丰富被你来长进。主，我们盼望主你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敬拜的时间也都仰望交托给主，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发邮件给你吗？
可以啊，如果有的话。
你给我邮箱好了，我让他发给你。
嗯。好。